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感恩。最近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和来信，分享神是如何透过喜乐灵城还有真爱之我家的系列节目，对您和您的家庭生活造成了美好的影响。那真儿特别的感恩，因为每一次读到这样的来信，对林真儿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帮助。也愿神赐福给您，特别的祈求您呢，也要为我们带到整个节目组的同工都需要您用祷告来托住，好吗？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第71篇，然后呢，仔细的来思想神是如何透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大小的事情来安慰我们，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寻见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爱我们，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到底的神。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你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对我们进行了拣选和带领，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你都是我们的主。愿您寻求我们的心意，使我们最终转向您，也成为一个寻求您心意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炎炎的夏日，小双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去村头乘凉。一到天黑，他就早早地拿上草席，在桥上找一个位置躺在那里，任河面上的凉风吹拂在身上，仰望着灿烂的星空。村子里有一位老爷爷，每天晚上也会去桥头乘凉，一边乘凉一边给大家讲故事。小双呢，每次都找一个离老爷爷最近的地方听他讲故事。老爷爷一生经历丰富，满腹经纶，他讲自己的人生，讲稀奇古怪的神鬼故事，讲行侠仗义的大侠，讲惩恶扬善的清官。虽然老爷爷讲的很多都是大人听的故事，但小双常常听故事听到入迷，不愿意回家。他特别敬佩那些仗剑行天下的大侠们，于是找了好几个好朋友结拜成的兄弟，他们一起在一个小朋友的后院树上吊起一个沙包，每天哼哼哈哈的打拳踢沙包，开始习武，梦想将来有一天自己成为一个大侠，行侠仗义。可是小双身材实在是太瘦小了，不是学武的材料，不论怎么练都没有成才，力气还是很小，本领还是很差。他慢慢的就开始设想，如果自己是一个大侠，虽然没有大侠的本领，但是仍然能够主持正义，扶持弱小。渐渐长大，小双离开了家乡去外地求学，他开始思考很多，大侠呀，清官呀，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答案吗？ 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寻找大侠和清官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人生平顺，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一生又过得这么苦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被欺负，而有些人却去欺负别人呢？没有武功高强的大侠，没有铁面无私的清官，谁能真正的帮助我们呢？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为大侠，不能够成为清官，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小双的这些问题渐渐地陪伴着他，折磨着他，让他心灵里面有了许许多多年幼的孩子不该有的痛苦，不该有的挣扎。渐渐地，他的梦想消失了，因为他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将来等着他的人生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的特别，它是对着每一个孩子说的：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小双，也就是如今真儿的先生陆家弟兄，他和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经历幼年时期的梦想和期待，然后迫于生活的现实和压力，渐渐忘记了继续的追求梦想，心灵的追寻随着世界的追求而渐渐缓慢下来。但感恩的是，我们会忘记自己的梦想，放弃自己的追求，但神却不会忘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他的梦想。无论是年幼还是年老，他总是扶持保守我们。看起来是我们在寻求生命的答案，实际上是他在过程当中寻找我们。今天的你，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需要继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我所盼望，我所追寻的呢？让我们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诗人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求主您帮助我们继续的寻求您，认识您，服侍您，荣耀您，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的来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7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从哪里看出神是我们一生的神呢？第二，人的一生是透过什么来寻求主的呢？但愿今天的经文和讨论以及小双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其实最终的指向都是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立志来寻求神的旨意。好，愿神赐福给您，也特别的欢迎您留言或者是来信，让林真儿知道您对喜乐灵城的看法和建议，或者您在家庭灵修生活当中的得着。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收听按照年龄教养男孩和女孩的课程，我是林真儿。我们最近呢一直都在聊如何按照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男孩子，我们已经完成了0-2岁、3-5岁、6-9岁的内容。那今天真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怎么样去教养10-12岁的男孩子。那在教养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作为家长该注意些什么呢？这段时间的特征变化，我们知道是随着男性的激素、性激素荷尔蒙的变化而产生的。它不仅仅会带来生理上的一个反应，它更多的就是因为生理上的反应的急速和突变，导致心理上、情绪上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那这段时间情绪心理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的孩子有些时候会得忧郁症，他们会因为自己和身周围的人不一样了，或者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感觉到很难为情。因为有些孩子变身就是从10岁开始就慢慢的开始了。这段时间的孩子很有趣，就像我的儿子，当时他10岁之前的时候，那声音嫩嫩的，像一个小孩一样的。然后我们家的这个电话的录音器里面就是他录的一个留言，哈，请大家来留言。后来呢，我们一直都没有把他给删掉。每一次当我的儿子再听回去的时候，他说：“真不可思议，那是我啊，那简直就像个小女孩。”因为他到10岁之后呢，突然声音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嗓音啊难听极了，像一个小鸭子一样的，或者我们常常形容他就像一个扯着嗓子叫的一个哑嗓音的小鸭子，丑小鸭一样的。所以呢，他也不愿意开口歌唱，他也不愿意讲话，有些时候突然之间就会进入到一个沉默的状态，都是因为他的生理的变化呢产生了他心理上的一些变化。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很仔细的、细腻的去观察他们的变化，然后呢去鼓励他们，去为他们排忧解难，然后及时的给他们帮助。每一天晚上父母亲千万不要错过了晚上陪孩子们睡觉为他们祷告这段时间。你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经历了一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难处，爸爸妈妈可以为你祷告的。这段时间呢，孩子可能会在睡前才有那一种愿意抒发他们情绪的一些短暂的宝贵的时光。他可能会对父母亲说：“哦，妈妈，我现在觉得有点难为情，因为我现在都不愿意穿短裤了，因为我的腿上长了毛，其他的孩子都没有，我很怕他们笑我。”等等，像这一些的瞬间呢，需要我们父母亲用非常积极、非常鼓励、也非常接纳的、非常赞赏的一种态度，让孩子知道说，这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孩子，你长大了，你要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这是多么兴奋、多么令人开心、多么令人期待的一个阶段。等等，这些的过程呢，都是需要我们父母亲陪伴的。还有呢，这段时间正儿刚刚分享了，就是他们的男性特征会慢慢的越来越凸显，因为他们生理上的变化呢，导致他们心理上也变得更加的争强好胜。以前的小男孩呢，可能他们不认输，然后输了还会哭鼻子，可是从10岁开始，男孩子仍然争强好胜，但是他们输了之后呢，他们渐渐开始把所有的情绪往里面去转化了，他不会表现出他不愿意认输的样子，反而呢，他们内心深处呢极容易受伤，因为很脆弱，他们仍然非常的想要得到认可，然后在整个的这个社会上，他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男性的这种尊严也好，被对方认可也好的一个地位。因此在这段时间，父母亲的赞赏、父母亲的鼓励就变得极为重要。如果这个孩子在家常常被父母亲骂，没有出息啊，你怎么永远长不大啊，哎呀，看到你呢就让父母亲头疼等等，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耳就忘，好像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他们表现出虽然是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上父母亲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们牢牢地记在心里面。
你会发现，如果青春期一个男孩子很容易陷入忧郁症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情绪的隐藏和积蓄是从十岁就已经开始了，可能会更早，如果有一些孩子更加的敏感，更加早熟的话。所以在这段时间，正儿真的是特别的提醒做家长的，千万不要因为孩子们他们忽然之间变得安静了，变得话不多了，我们就反而觉得说，哦，那这段时间我惹不起躲得起哈，因为跟他们套半天话也套不出什么来，干脆呢他也不惹我，他也不让我觉得有麻烦，那我也就省事儿一下，那我也就干脆忙我自己的事儿去了。其实好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还不会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的这么的对父母亲的要求这么的直言不讳，他们往往就把所有的情绪往里面积压。那孩子们不要求我们，并不表示说我们家长没有这个职责。所以在这段时间，家长如果能够珍惜每一个机会，比如说全家一起吃饭的时间，还有就是和孩子们一起睡前去谈他们一天的生活的时间，甚至呢开始跟孩子们有一对一的单独的约会，父亲要跟儿子，母亲也要跟儿子继续的保持这段时间的一个美好的情绪和情感的沟通和交流。父亲呢可以借着读《塑造新一代好男人》这本书来跟儿子有意义的产生一段时间的这种精心的时刻，而母亲呢可能就是带孩子出去吃好吃的，不需要谈一些什么非常严肃的话题，尽量的把这个父职的角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而母亲呢慢慢就要开始往后退了。尤其是如果母亲跟儿子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你可能在九岁之前还常常跟他一起睡，然后甚至为他洗澡，那十岁之后呢，千万就要从儿子的这一个独立的生活当中隐退下来，不要再为十岁以后的儿子洗澡，甚至为他们去洗他们的内衣裤等等这些，你允许孩子开始建立他自己的一个男性独立的这种生活的态度，让他们知道说母亲的角色呢，必须要从十岁之后慢慢的退到一种非常柔和的，非常内敛的，也是非常含蓄的一种关系。可以说，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父母亲要成为孩子的朋友的话呢，其实做母亲的应当是第一个放手的，因为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呢，反而会抑制一个男孩子的成长。十岁之后，这个男孩子他需要的是慢慢的去发掘他在男性的这个特征上的许许多多的神所创造的这种天性，比如说男性的领导力，男性的独立性，男性的保护性，还有男性的这个勇敢刚强的这些特征，他必须要在一个会懂得服软，会懂得放手，会懂得温柔忍耐的母亲身上呢去操练他。但是如果反过来，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态度上，都常常让这个儿子感觉到我还是一个孩子，我的妈妈才是我的天，才是我的主宰，那很有可能呢，他们的成长会陷入到一个停滞或者是受阻的状态，他们也会缩在一个母亲的背后，甚至在做他们生活当中本来他们可以做的一些决定，比如说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东西，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乐器或者是运动等等，这些都要由自己母亲来决定的话呢，他们就没有办法预备自己进入到青春风暴期的时候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他们会认为说所有他们的错误都是他们的父母亲造成的。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懂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懂得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的孩子的话呢，那这段时间正儿作为母亲呢，也给所有的母亲们一个提醒、鼓励和忠告。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非常的需要一个温柔的母亲，而一个非常强有力、有领导力的父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陪伴他们。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外一个在身体上的发育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大脑的发育。10到12岁的孩子呢，他们对抽象的概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以前呢，更多的时候对抽象的概念呢是处于一种假想的状态。所以珍儿以前说过，在10岁以前的孩子呢，他们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天马行空。但是10岁之后呢，他们对现实和他们的想象有非常清楚的认知，他们的逻辑理解力也有很强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学习上我们会发现说，4年级以后的孩子会学习量大大的增加，他们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一些功课项目和作业哈，甚至呢可以完全不需要父母亲的帮助。这段时期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给孩子们劳逸结合，虽然他们大脑在飞速的发展，但是他们仍然处于一个这个发育的预备期，还没有进入到青春期那一个飞速的爆炸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积蓄许多许多的营养，让他们在身体上来预备自己。那在大脑方面的发展呢，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们虽然有了很清楚的一个抽象概念还有逻辑性的一个预备，可是呢他们仍然是孩子，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建立非常扎实的一个知识的基础，比如说经文的背诵啊，文学作品的赏析啊，一些最基础的知识的一些非常扎实的一些装备是很需要的。要让他们非常广泛的去阅读书籍，不要只是让他们每一天埋在他们的课本上面，而是要让他们去接触各个层面的知识领域的猎取哈，要让他们在许多广泛的这种课外的阅读当中去发掘他们的兴趣爱好，去让他们更深的也是更全面的去了解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那这段时间非常的有趣，是我们在美国的国家公园的体系当中呢，就是4年级的孩子啊，如果你家有个4年级的孩子，那你们全家人呢就在这一年会免费的享受国家公园的旅游的门票。那4年级的孩子呢，就是9岁、10岁，甚至可能有一些人是11岁才读4年级的。我们会发现说，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对自然界、对神的创造、对这一个他们身周围的世界是充满好奇的，所以我们尽量的要把他们带入到一个除了他们生活空间之外更广大的一个空间，去让他们培养和操练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一个眼界。那这个眼界呢，也会让他们摆脱自己小小的井底之蛙的狭小的空间，也让他们拥有一个对他人、对世界更敏感的观察力。这些的培养呢，都是需要在这段时间去完成、去注意的。还有呢，就是珍儿鼓励我们做父母亲的，在这段时间要让孩子们承担一定的生活的这个责任，比如说他自己要开始洗衣服、打扫房间，然后管理自己的时间，安排他们自己的学业。你可以为他来制作一些的表格，让他每一天可以知道他自己最重要的这个优先秩序是什么，让他们按照一个优先秩序去处理、去安排他们的生活。当然呢，千万不要完全的放手，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的，而是要让他们在父母亲的引领之下，开始慢慢的对自己的生活、学习、友谊，然后课余的时间、课余的爱好，还有他们的家务事、他们的人际关系等等，都有一个自己参与在其中的安排，不是父母亲为他们做全权的负责。不是说一个12岁的孩子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明天有事儿吗？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来问你他们的日历的安排是什么，要让他们自己开始安排自己的时间，也懂得说我们做父母亲的安排家里的时间的时候，去问一下孩子你周六有空吗，让他知道说哦，他的时间是他自己需要负责的。而这段时间的孩子呢，我们也仍然要知道说，鼓励他们仍然要做孩子，不要过早的进入到成年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 父母亲呢仍然不要把家里或者自己婚姻当中的一些的挣扎和挑战去和自己的孩子分享，不要认为说你看你已经大了，所以爸爸妈妈吵架是为什么，爸爸妈妈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就与孩子去分享，给他们过多的不该属于他们的这个年龄层的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压力，一定要注意分寸。以上呢就是正儿跟您分享的10到12岁的孩子他们在身体生理上的发育，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注意些什么。那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说哦，这段时间孩子的心理发展，我们做父母亲的该如何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好的，正儿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与您不见不散。 When troubles come, Your face is all I see. If it's my heart, I will put my trust in you. Your face is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